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各地联播网的热点大家谈，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那今天呢，还是由我们两个一起来带您了解国际国内上的值得关注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在12月4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呢，他强调美国将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自由国际秩序，同时呢，他也指出中共在利用世贸组织的漏洞。那么中共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地区稳定，反而导致了更多的政治镇压和地区挑衅。美国现在正在推动国际组织停止向中共提供资金。那具体蓬佩奥在这次讲话中都谈到了哪些内容呢？
蓬佩奥他呼吁呢，西方大国必须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秩序来防止战争，实现一个更大的繁荣。他说目前呢，只是积累足够的外交条约是不够的，那这些条约必须要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才行。有时候呢，签署的条约越多，人们认为就越安全，拥有的官僚越多，工作就能完成得更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说每个国家呢，都必须去承担对自己公民的责任，并且问问自己当前的国际秩序是否能真的为人民带来好处。如果不能的话，就要问一问如何才能纠正这一点。另外呢，有关这个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蓬佩奥就表示呢，川普并不是要放弃全球的领导地位，相反呢，是要重塑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蓬佩奥否认了外界认为的是华盛顿在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啊。那他强调，他说伊朗和中共才是国际秩序的真正破坏者。他呼吁各国要团结起来，应对中俄企图塑造国际秩序的野心。蓬佩奥还说，美国正在行动起来，维护、保护和促进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开放、正义、透明和自由的世界。
是的，那另外呢，在这次讲话中，蓬佩奥他也表示，美国在推动国际组织停止向中共提供资金。同时呢，蓬佩奥还呼吁各国要谨防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被滥用。他也解释说，中共经常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存在的漏洞，加强市场限制，强制技术转让和盗取知识产权。中共知道世界舆论无力来阻止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他在讲话中也是督促其他盟友国家和川普总统一起来对世贸组织、联合国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进行实施的评估。蓬佩奥还批评了中共和伊朗呢，是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并且表示美国正在推动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向中共提供资金。在这次讲话中，蓬佩奥还解释了美国宣布退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的意图。那他也说到，这个协议是缺少有益于美国的条款，目前呢，这个版本将会抽走这个美国人的薪水。在周二，蓬佩奥呢是不仅啊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发表了讲话，他还会见了北约组织官员。在会议结束以后呢，他宣布美国已经向俄罗斯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俄罗斯在60天内不遵循这个中导条约，美国将退出这个条约。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呢，在10月份宣布美国是打算退出这个中导条约的。当时呢，也有多家媒体分析认为，川普有意退出这个中导条约，除了是因为俄罗斯违背了条约以外呢，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种动机，就是应对中共不受约束的开发导弹。那么这次蓬佩奥在这个最后通牒中指出了哪些问题呢？
蓬佩奥他有表示，他说俄罗斯已经建立了多个 SSC-8 导弹营，那它的射程范围对欧洲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那他的这种做法呢，违反了中导条约的规定。北约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哈，他们也说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约，并因此损害了对这个有效军备的控制，威胁了盟军的安全。这是俄罗斯扩张行为模式的一部分，目的呢，也是在削弱整个欧洲与大西洋的安全构架。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他们在1987年签署了这个中导条约，是为了禁止开发和部署中型核弹头导弹。那中导条约呢，一共有17条，规定美苏双方 都必须销毁各自所拥有的中程导弹以及发射装置和辅助设施，而且呢，不可以再生产和试验中程导弹，还有中短程导弹。根据条约，美苏双方呢应该销毁2611枚已经部署和尚未部署的中程导弹，其中美国有859枚，苏联有1752枚。
是的，这个在过去的30年里哈，这个中导条约呢是让欧洲地区免受俄罗斯中程导弹的威胁。不过这个条约呢也造成了中共成了冷战末期全球唯一能够生产并且出口中程导弹的国家。那现在呢也有外界分析认为，川普的决定可能会带来两种结果。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最终会退出中导条约，为自己松绑，然后开发更先进的武器来应对中共的威胁。那么第二个呢是中共或者是不希望看到美国被松绑，从而有可能促成美俄中达成新的三国协议。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回到美国国内来，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一些重大消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呢在昨天也就是12月4号建议国会立法禁止进口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所研发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那具体呢是个什么情况呢？
博尔顿呢在周二出席了《华尔街日报》首席执行官理事会的年会，他在会上就表示说，美国已经对知识产权盗窃呢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并建议国会立法遏制其他国家像中共哈这样的窃取美国企业知识产权所生产的这个商品以及服务来进入美国。博尔顿说，这不是关税问题，而是捍卫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对于川习会的这个后续发展，博尔顿说，我们需要看到中方的行为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是否可以往前推进。
是的，在上周六呢，是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们达成贸易战暂时停火的共识。那么美国呢，是暂停明年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就是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由10%提高到25%。那么中方呢，则是同意大量购买美国商品，还有就是立即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双方并且呢，将努力在90天内完成这个贸易谈判。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呢，美国会恢复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的这个行动。
那上周六的这个川习会哈，与这个前几次的最大不同点是，习近平主席明确向川普总统承诺要开放中国市场。目前川普总统任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负责与北京的谈判，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在未来的谈判中持续采取强硬的立场。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周一在接受这个 NPR 访问时指出哈，中美谈判的主要内容并不是关税，而是让中共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也就是阻止中共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停止强迫技术转移，不再对美国的技术进行各种侵略。美国经济顾问库德洛说呢，90天的期限从这个今年12月1日开始算起，中方承诺从周一开始呢，就立即降低关税以及这个非关税壁垒的行动。
没错，那么中共呢也有一些行动了。那中共发改委、人民银行和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等38个部委呢，他们在12月4号就印发了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也是列明了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清单，并且呢，要依法对相关行为采取这个惩罚措施。依照这个通知呢，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呢，共有33条，其中呢，就包括限制政府性资金支持，对政府性资金申请从严审核，或者是降低支持力度等等。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消息。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第一场正式追悼仪式呢，在12月3号的傍晚，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圆厅举行。老布什的这个灵柩是3号下午被专机运达到安德鲁空军基地的，然后呢，被安放在国会圆顶大厅。21声礼炮呢，为他而鸣。军事仪仗队抬着覆盖星条旗的灵柩呢，是缓缓而行。老布什的儿女们是手贴心在旁注视，那么川普呢也携夫人前往默哀致敬。前来悼念的公众是在国会前面排起了长队，那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在昨天，成群的哀悼者来到国会大厦，向前总统老布什致敬。首次追悼仪式呢，庄严而隆重。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前政要，还有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和军人等都参加了。参议院多数派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代表参议院致辞，回顾老布什为国家服务的一生，从二战参加作战的年轻爱国者谈到了担任美国总统。众议院院长瑞安呢，则称赞老布什的人品，特别赞扬他的谦虚品德。川普给国会议员的信中呢，称赞布什的一生是能够真正体现美国的伟大之处。布什总统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无私的工作，为实现一个公正与持久和平的世界而努力。副总统彭斯说，布什总统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他也是个好男人，忠于他的妻子、家人和朋友。彭斯说，布什身上有一种善良的品质，每个见过他的人都看得出来。国会大厦将向政要和公众开放，直到周三的直到今天的早间哈。随后，布什总统的灵柩将运抵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国葬。
是的，这个川普呢，将周三也是定为了全国哀悼日，来纪念这个老布什总统。纽约证券所呢也将关闭，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呢也将关闭。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呢，是昨天晚上到场，向老布什表示了敬意。川普向这个老布什呢，也行了一个军礼。那么，川普为老布什的这个葬礼提供了一切的荣誉，包括派遣波音747总统专机，将老布什的灵柩迎到华盛顿。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本周各界都在关注美国是否会对进口汽车加征国安关税。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在这个12月4号，川普总统呢在白宫时接见了德国主要的汽车制造商高管，并且呢告诉他们美国正在考虑对进口汽车课征国安税，建议他们来美国投资。那这些汽车制造商的反应又都是什么样的呢？
大众汽车公司和戴姆勒汽车公司的高管表示，他们计划在美投资，并且认为在与川普这个会面以后，美国对汽车加征国安关税的这个机会应该是降低了。德国杂志《经济周刊》在11月27日，他引述了这个欧盟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商务部的进口汽车国家安全调查报告已经送到了川普总统的办公桌上。那这个报告建议川普总统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外的所有国家的汽车要加征25%的国安关税。川普呢，可能最早会在20国这个集体峰会后的第二周决定对是否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迪斯就表示，他们会考虑在美国建造第二家汽车厂，并正在与福特汽车公司就建立更广泛的联盟进行谈判。宝马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计划在2021年前呢，会再次对位于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斯巴达堡汽车工厂投资6亿美元。预计呢，这项投资计划将创造1000个工作岗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周二呢，告诉这个福克斯商业新闻，如果商务部没有将汽车国安报告送到川普的桌上，那德国汽车制造商高管就不会到美国，也不会和我们谈投资计划。
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一项新的这个民意调查。那么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知名的民意调查机构拉斯穆森呢，在11月28号到29号对川普能否连任美国总统呢，是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参与调查的人数大约有1000人，超过半数以上的美国人呢，他们认为现在川普总统能够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成功连任。
对的，12月4日公布的这个民调结果显示呢，高达54%的美国人认为，无论他自己投给谁，那2020年的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川普都可能会再次当选。另外呢，还有40%的美国人认为，川普不太可能成功连任。拉斯穆森呢，针对川普能否连任美国总统进行的这个调查呢，在今年8月份的这个统计数字呢，是有39%。那11月份他们做出的统计数字是47%。那截至目前呢，一直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显示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川普总统还是会有第二期连任。 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中呢，民主党人重新掌控了众议院，但共和党人呢仍然是坚守参议院哈。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对川普执政头两年的一个民意测试。看起来呢，川普总统呢明显的巩固了他在这个党内的一个位置，并为2020年的总统竞选打好了基础。
没错，这个下一届的美国总统选举呢将会在2020年的11月举行。那么此前呢，川普就曾经认为自己有意在2020年竞选连任，并且对下一届总统选举中获胜是充满信心。民主党方面呢，目前是缺乏亮眼的人选了。那么据南华早报12月5号的报道显示，最被看好的人选是代表民主党角逐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那他在这个12月3号透露，将在接下来的6周到2个月内做出是否会参加角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决心，而家庭的支持与否将是他个人决定的关键因素。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带给您的这个热点消息。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